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各位亲爱的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我们又能够在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里面和您相会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一同进入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丰富里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说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那里所记载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面说到，主耶稣用五个大麦饼还有两条鱼居然喂饱了五千个饥饿的人，而他们都吃饱了，到了最后还剩下了十二篮子的零碎呢。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的中心五饼二鱼，其实呢也就是预表主耶稣要来做我们生命的享受和满足。那么在今天第十五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继续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后半段。节目的一开始，按照往例，我们要为您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有交通与分享的周弟兄。
大家好。
周弟兄你好。
你好。
周弟兄，是不是能够请您在我们的信息开始之前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好吗？
好，非常高兴能和听众朋友再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信息。
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六章在新约当中呢是相当长的一章哈，
是
它的经节达到了七十一节之多呢。
是啊，这是相当长的一章圣经，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分成两段。
是
啊，前一半段呢，我们在上集所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喂养人肉身饥饿的一个事例和一幅图画。
是，
那在这一章的后半段，约翰他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启示出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我们把这两段加在一起，就能够看见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主题，那就是饥饿的人需要基督生命的喂养。
诶，周弟兄啊，
嗯哼，
这倒是非常简洁明了啊。
是，
饥饿的人需要基督生命的喂养。
是的，接着五饼二鱼十二篮之后，主耶稣还有许多的启示。
是
啊，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的渴望让你让我能认识他的心意。那他的心意就是要将他的自己当作食物来让我们接受和享受，所以他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来完成这个心意。因此我们就需要以下的两篇信息来完整的阐述这个神圣的过程。
周弟兄啊，
是
在你刚才里面你提到了，你说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过程。
是，
这个过程啊，我想需要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有一个更详细的描述好吗？
好，主耶稣所经过这个相当长的过程，就是他的成为肉体，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最后成为赐生命的灵。
哇，这里面有五个步骤啊。
是，
我想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看。好，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的信息。
在22节到31节，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追求必坏的食物，他们在找食物，但是事实上在追求满足。不管人追求什么样的食物，他们都是在追求满足。这些人也想要来为神做工，他们也是在寻求神迹奇事。堕落的人对神的观念总是要为神做事，为神做点工。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知识善恶树的原则。主认为人之于神就是要信入神，也就是接受神做生命，做生命的供应。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生命树的原则。主耶稣对这些追求的人的答复，就是在29节所说的，要信入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能。主耶稣要人借着信入主来接受主，这个就是做神的功。现在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第6章32节到71节这个大段落，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在这一段里面讲到那位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我们如果仔细读这段话，就会看见在这段话里头有几个大点。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成为肉体，第二个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三个呢就是有主耶稣的复活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是升天了。我们也看到他成了赐生命的灵，然后这个灵要具体实化于他活的话中。您看这一段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在35节到51节这段里面启示出主耶稣已经借着成为肉体临到了人，就是为了要赐人生命。我们如何能够接受主做食物，而且是做生命的粮呢？首先主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如何从天上降下来？主耶稣是借着成为肉体从天上降下来的，他借着有份于血肉之体而成为人。约翰福音1章14节说化成了肉体，成为肉体是主成为我们的生命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到了35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的必永远不渴。生命的粮是以食物的形态做人生命的供应，就像生命树一样，好做食物，可以做人生命的供应。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他这里来的必定永远不饿，信入他的也必永远不渴。按照约翰福音第二章所立定的原则，这也是变死亡为生命。
周弟兄，在刚才的信息里面呢，他提到了主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是，
这也就叫我们看见了啊，主耶稣要做我们的生命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来成为肉体，
是，
所以主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到主这里来，信入主，吃他这生命的粮，接受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
哎，像这样的启示啊，真是让我们对主呢会有一种非常亲切的观念哈。
是啊，他就好像食物一样，当我们来接触他的时候是亲切便利又蛮有享受的。
对，主就像食物一样，是可以让我们来接触的，而且是蛮了亲切又蛮了享受。好，我们在看下一段的信息之前，是不是能够请周弟兄为我们读一些 和接着要来的这段信息有关的几处的经节好吗？
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约翰福音6章51节到55节。
好，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于是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
主耶稣的死是他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他死了就是要叫我们能够享受他自己做我们的食物。主耶稣为我们死，不是一个平常的死，乃是一个特别的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杀，这个死叫他的血跟肉分开了。而且主耶稣的死就是发生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福音六章正好是在犹太人逾越节的背景之下，因此犹太人的心思充满了关于逾越节的思想。根据这个背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必须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们现在不是要取用逾越节羊羔所流的血了，也不是吃逾越节羊羔的肉了，他们要领会主耶稣自己是神那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他们从前所有的逾越节羊羔都是基督的预表。今天基督来了，他是那个被杀的真正的羊羔。主耶稣的血将为他们的罪而流，主耶稣的肉是给他们吃的，好做他们真正的生命。51节的下半，主耶稣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请我们注意一下，主耶稣在这里说粮变成肉了。我们已经看见粮是属于植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只是为着喂养的。肉呢，肉是属于动物的生命，不光是为着喂养，也为着救赎的。在人堕落以前，主耶稣是生命树，只是为着喂养人的。但是人堕落到最终之后，主耶稣就成了羔羊。羔羊不仅仅是为着喂养人，羔羊也为着救赎人。到了53节，主耶稣也提到血了。在那里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在这里加上的血，因为这是救赎所必须的。我们看见粮成了肉，肉又加上的血了。到了54节，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肉和血是分开提的，血跟肉一分开就是死亡。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指明他的死，也就是他要被杀。主耶稣为我们舍了身体，流了血，就是要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什么是吃他的肉呢？吃他的肉就是凭着信接受他为我们舍了身体所做成的一切。那么什么是喝他的血呢？喝他的血就是凭着信接受主为我们流血所完成的一切。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就是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好在他的救赎里面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 和生命的供应。
这一段的信息就叫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哈，
是
弟兄，他不只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且呢他还需要被宰杀，要经过死，也就是我们前面刚才所说的第二个步骤，这样呢才能够被我们接受消化并且吸收。
是的，你看神圣的话语连在次序上都是有讲究的。
对，
上一段的经节说到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嗯，
也就是说他是神从天上降下来成为肉体，目的呢是为着要做我们生命的粮。
是，
而这一段的信息是说到主耶稣这位神的羔羊，他被杀之后才能够让我们来吃来喝，好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个吃一个人的肉喝一个人的血，
是
乍听之下好像是有点野蛮，
是，
而且呢也很奥秘难懂啊。
嗯，
你想怎么吃怎么喝啊，但是主耶稣他明明的说，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周弟兄，这确实是有点难懂哈。
是，所以在当时不但在犹太人中间彼此争论着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甚至连门徒当中有好些人听见了也这样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想在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多多少少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是，其实啊信息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主舍了他的身体，这就是他的肉，这就是指明他为我们死了，好叫我们得着生命。
是，
他所流的血就救赎我们脱离罪，所以在这里生命的事就是在于吃在于喝。
嗯，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用物质界的事物来比喻来说明属灵的启示，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是接受主的生命和主的救赎，使他能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
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是，
其实呢也就是接受主的生命和主的救赎，这样他就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
是，
这样子我们再说一说呢就更清楚一些了。好，周弟兄，我想我们就来接着进入下面的信息，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这两个步骤。
好，
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成为肉体是头一个步骤，他的被钉十字架是第二个步骤，那么什么是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他的复活。借着复活，主耶稣就使自己便于来做我们的生命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几次提到关于生命关于活的事物，你有没有注意到，一方面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另外一方面他却说他是活的粮。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您知道生命的粮和活粮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您会觉得这两个词不是意思相同吗？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告诉您一条读圣经正确的路，我们要查究这两个名词，看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生命的粮是指的这个粮的性质是生命，那么活粮呢？活粮是指的粮的情形是活的。主耶稣是活粮，虽然他被钉死了被杀了，但是他仍然是活的，他这里不当是生命而已，他是活的，这个粮是活的。唯独主耶稣是在复活里活着的一位，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不但是粮还是活的粮。在五十六节主耶稣所说的话 含示着他复活的事情。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就指出主耶稣必须复活才能够住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主耶稣在复活以前，在拿撒勒人耶稣里头是没有办法住到我们里面的，只有在复活以后，主耶稣才能够住到我们的里面。因此在这里主耶稣指明他要复活，并且要成为内住的灵。到了57节，主耶稣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什么是吃呢？吃就是把食物接受了到我们的里面，并且生机的吸收消化到我们的身体里了，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因此吃主耶稣就是把主耶稣接受到我们里面，为了重生的新人以生命的方式来吸收消化组成，然后我们就凭着所接受的主而生活行动。也因为吃了主，他这位复活者就能够活在我们里面了。原则上这里也就是变死亡为生命了。在复活之后就是升天，主耶稣的升天是在6章62节所提起的。在这里门徒为着主的话几乎议论，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若是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怎么样呢？在这里很明白地讲到主耶稣的升天，升天是他救赎工作已经完成的证明。主耶稣升到父那里，父接纳了他，这证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工作已经被父所悦纳所接受了。因此主能够坐在父的右边，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完全满足了父神。
在刚才的信息里面呢，说到了这一位的基督呢，他要复活，并且啊还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周弟兄，复活是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所必须经过的第三个步骤。
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来看一看复活还有内住这两件事好吗？
好，约翰福音6章35和51节就说到，主耶稣是活粮，既然主耶稣是活粮，他就是活的啊。从活粮这个活字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粮的情形是活的。
对
啊，虽然主耶稣被钉死，但是他仍然是活的，唯独他是在复活里活着的一位。
是
啊，那我们再继续看56节，还说到，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请问主耶稣若不是经过成为肉体死和复活的过程，怎么能住在我们里面呢？是不是？
是啊，
所以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观念是我们一般传统思想上没有的，但是呢这个是和生命的粮有关联相延续的。你看你吃的食物不就是在你的里面吗？
对啊，其实还不仅如此呢，今天我们所吃的食物它还要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意思了。
是，那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升天这件事。这个呢是根据约翰福音6章62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这个话实在是太清楚了，请听呢，若是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怎么样呢？我实在是非常的稀奇，主所说的话真是满了神圣的启示啊，他启示出他自己是真实生命的粮食，
是
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他经过了成为肉体、钉死、复活和升天的这个过程，好使我们能便利的来接触他啊。那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 简简单单的接受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
谢谢你，周弟兄，
是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来和我们一同有这样的分享和交通，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所经过这个五个步骤里面的前面四个，就是他的成肉体、被钉死、复活还有升天，而这些呢都是为着要做我们生命的一个手续，是吧？
是。
好，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他是经过这些的过程，一步一步的按着他的计划要来拯救我们，并且喂养我们，而且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次继续准时收听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精彩的结局。最后，愿主在你我的身上都有实际的成为肉体、钉死、复活和升天的过程，使你和你的家对于这位救主能够有更完满的经历和享受。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 愿主祝福您，再会。
皇上全人血成汗，非常痛苦是